啊，那个时候人工智能的寒冬，大家都不能理解那个寒冬到底有多寒冷。这样说吧，在那个时候，如果我要说我是说人工智能，基本就是个骗子，什么都归咎于涌现，这是一种回避问题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吗？不能因为自己描述不了，然后就叫一个简单的涌现就解释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对生物智能的理解，或包括超级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理解，可能需要一些思想和观念上的突破。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在，比如说在批评 AI 的时候，或者批评的时候，和人对比的时候，有把有两个概念可能有点搞混了，一个叫智能和一个智慧。很多人就是说认为我们搞计算神经科学，搞这个大脑的机制是为了 AI，没有 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副产品。对于我个人来说，了解大脑的奥秘是更重要的。我是需要知道我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这个计算神经科学实际上还有更。我觉得更广阔的这个前景，只不过我们可以在类脑智能这方面和 AI 有一些交集。我们一味的追求什么都是可解释，所谓打开这个黑盒子，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
吴思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追问媒体的专访。今天呢，按照追问媒体的惯例呢，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领域和重点方向。
我的研究领域呢，可以叫做计算神经科学和类脑计算。我关注的方向呢，就是用数学的方法来阐明大脑信息加工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呢，发展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或模型。
我们了解到呢，您跟汪小金教授一样，其实都是那个物理学的背景出身，然后现在成为一名计算神经科学家。您能否结合自身的经历，与我们分享这些就是偏向量化的学科是如何与神经科学发生交叉的？我们也注意到，可能越来越多的像来自计算机啊或者数学背景的学者啊，也会进入到这个交叉领域。您觉得这个对于神经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吗？
对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有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经科学或者脑科学和物理学进行对比。那么物理学的早期呢，也是以实验和观测为主。到了物理学的后期呢，就出现了一些理论，叫理论物理学，比如说像牛顿、爱因斯坦，是吧？那么神经科学也是这样的。在早期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主要是依赖于数据和做实验观测，对大脑的情况做了各种各样的观测。一方面呢，它对医学是很有用的，对于我们了解大脑的基本的功能是很有用。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像研究物理一样，用量化的方法来归纳出大脑工作的基本原理，这样才给我们更深刻的认识。
从您自身的经历讲，您是从哪个阶段决定就是对这个领域发生兴趣，然后想要去研究一下人的大脑和神经和认知的？
OK，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包括王小金教授也好，我们那个年代是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么物理学是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是最重要的学科了，但是呢，我在读到本科、硕士或博士以后，我就发现意识到，其实物理学它已经比较成熟了，就剩下的都是几个比较大的难的理论，那么我就觉得呢，我想进入一个新的、更感兴趣的领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进入了人工智能，然后人工智能以后呢，我就发现呢，这个说来话长了，当时人工智能还是处于它的寒冬嘛，所以说，那么我们就想着从大脑的那个功能中，学习去获取灵感来发展人工智能，所以说我就很自然的就转到了脑科学，那么其实，大家都很觉得很惊讶，其实一点都非常自然。物理学是什么？物理学就是用数学方法来研究大自然的规律，计算神经科学就用数学方法研究大脑的工作规律，其实就是换汤不换药，方法论上是一回事，所以就很自然的转过来了。然后可以说，特别在早期的时候，计算神经科学这个领域，有2/3的人都是学物理的。我觉得可能有相似的原因，就是，在过去呢，物理学这个领域培养了大量的博士生。那么这些博士生完了以后，他要找工作，研究方向找出路，那么很多人就转到脑科学来了。
其实您的说来话长，我们也挺好奇的。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就人工智能，它在历史上确实经历过几次 寒冬，然后又开始受到关注。然后您大概介绍一下，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你看，我是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那个时候我在博士的时候学了理论物理，研究生学了广义相对论，然后越学越无聊，这个是偶然的机会就读到了一些人工智能的书啊，就太有意思了，就想去转做人工智能，所以我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早期的时候也工作了几年，那个时候人工智能的寒冬，大家都不能理解那个寒冬到底有多寒冷。这样说吧，在那个时候，如果我要说我是做人工智能的，基本是个骗子，因为我在我的简历里面从来不说我是做人工智能的。然后，人工智能在那个时代其实主要缺的是大数据或算力，所以就没搞出今天这些亮眼的东西。那么，整个社会呢，大家就觉得不太信任，觉得没什么前途，那么我自己呢，就对智能是感兴趣的。我也不会因为人工智能寒冬对人工智能这个方向本身失去兴趣，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很自然的想法就是，我们大脑就是个宇宙中活生生的一个智能的样板，是吧？那么你去学习大脑，然后来搞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吗？所以说，我在大概在2000年在日本理化学所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就慢慢开始转做一些计算神经科学东西，目标就是搞清楚大脑怎么产生智能的。进而帮助我来做人工智能，是大概这么一个一个发展的背景。
明白。因为我之前采访过那个南大的周志华老师，然后他当时也说，他年轻的时候被人叫做骗子，就 fraud，就是因为他做 AI 方向。那个时候就是有卷积神经网络这个发明了吗？
有，卷积神经网络最早的那个版本叫做 Neural Cognitron，是日本科学家福库西马做的。那是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然后那个时候雷克已经在搞他的那个就说那
Machine，
个
对。
convolution 卷积神经网络，然后他自己也是在是整个科学界 society 很不待见的，你知道吗？就说没多少买他账，他的文章也发不出来，说现在特别，我甚至是特别佩服 Jeff Hinton、雷克他们这帮人，他们真是一种超强的毅力给坚持下来了。
那时候您跟他们有过那个学术或者什么一些接触
说句实话，我那个时候比较势利，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是他们高光的时刻，在会上有时候会碰见 Jeff Hinton 啊、雷克纳那种，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学术明星，他们感觉好像就是默默的来会场，然后也没太多的因素。那个时候我那个年代最耀眼的明星是做支持向量机的那帮人，那个时候支持向量机就有点像类似现在深度学习网络，他们在那个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那是。像现在深度学习网络一样，把那种整个各种应用是全部把人工神经网络给击败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明星是做支持向量机的叫 Supported Vector Machine 的Bernard Schwarzkopf 和 Alex Mora 那个年轻人，他们是 Super Star，所以说是这么一个历史的背景。
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它的发展早期肯定是受到了我们大脑啊那个结构啊和那个神经科学的影响。但是现在看来，好像就是说它是不是已经走出了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就是您对这个怎么看呢？就是对于它的未来，它是就 AI 会越来越像我们的HI，就是那个 human intelligence 呢，还是可能就是会越来越的独立？对。
OK，是这样的，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因为首先 AI 是个大的领域，是吧？定义中我们叫 artificial 的 intelligence，那么只能说现在的深度学习网络也好，卷积神经网络或现在最新的 transformer 也好，它只是代表了一种发展的途径。那么卷积神经网络在早期呢受到老启发，然后呢慢慢呢它就脱离越走向工程应用。那么我们在做工程应用，我们就不会受到一个说服说，说哦，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大脑用的，我就不用了，是吧？工程项目是以那个它的 performance 为指导的，所以说现在呢，有一条路数呢，就是比如说现在的卷积神经网络也好，深度学习网络以及那种ChatGPT 也好，他们走出的路子呢，是从原来的人工神经网络慢慢的越脱离生物，但是呢。越来越强调工程，它就是工作的好，是吧？为原则，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就代表了人工智能的全部，因为人工智能的按照定义就是说我们要发展人造一个智能嘛。那么还有一条路数的话，就是说，哎，我们还是要去学习大脑，因为大脑比我们的 目前深度学习网络为代表的 AI 还有很多很多高级政治功能都还没实现呢。那么这条路子呢，只是在走，这条路子可能会更复杂，实现的更晚一点啊，但不是说这条路子就不存在了。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就是它，特别深度学习，它那个中间那个核心的机制还是一个黑盒子嘛，就是我们不知道它一个本质的一个工作原理。但是比较巧的是，我们大脑的工作原理对于现在的神经科学家来说也是一个黑匣子。然后就是因为您一个人就是确实在这两方面都有深入了解，您觉得破解这两个black box 它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但有什么不同的之处呢？
好，你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可能慢慢说，因为就是说，
可以。
因为我自己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变化啊。首先从人工神经网络说，大家说它是黑盒子，是因为它的那个训练的模式决定了。我有个输入端那个大数据，然后我输出端我有一个比如说物体的标签，然后呢，我就用一个反传算法呢去优化中间的参数，然后我最后就发现，哎，这个训练好的网络我能工作了。说大家感觉，哎，它像黑盒子一样，中间到底它为什么工作，我搞不清楚，那么有的现在比如说 AI 就提出了，我要提出一种可解释性的 AI，是吧？那么
对。
他们数学家可能就会，偏计算机专家就会想着怎么让它去破解那个东西，那么这是一个黑盒子的概念，我们大脑你说对，也是个黑盒子，是吧？我们搞计算神经科学家，我们不就是想搞清楚我们大脑怎么工作的吗？我们也在破解我们这个黑盒子。那么这个黑盒子怎么破解呢？那么一种做法就是说，我用动物做实验，因为我们人大脑做实验你就打不开，你就看不清楚。说实验神经科学家呢就发展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动物，比如说从小到线虫，果蝇，斑马鱼、老鼠和猴子，他们都是在那种作为模式动物，就是说他们作为。实际上，我们研究它也是想从中得到一些我们人脑的那工作的那个机理，是吧？那么这种动物呢，它有各有优缺点。比如说斑马鱼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透明，它神经活动看得比较清楚。然后实验神经科学家可能就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比如视觉系统，想搞清楚生物视觉系统怎么工作的，也许就会给它一些视觉的刺激，然后在这边脑区呢记录神经元怎么活动，然后就反推就猜测。它这个比如说信息编码的原则是什么？所以说这是一种，更像是一种，我觉得就像一种是一种，数据驱动的一种研究方法。我就是做实验去观察它的那个神经元的活动，然后来试图了解它的原理，就所谓打开黑盒子了。那么这两个领域呢，AI 和那个计算神经科学呢，和神经生物学呢，我觉得它们是完全是一种互补的。因为我们是从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呢，可能会给我们一启示。哦，我们大脑视觉系统这么工作的，那么这些原理会不会在那个 AI 中，一个训练的人工神经网络，它也是这样工作的呢？是吧？另一方面呢，AI 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就用多层的卷积网络来模仿视觉系统，有这个科学家这样做了，就发现呢，哎，我这样去用个完全是一个。有监督的一个分类任务训练好了以后呢，哎，发现中间的神经元的活动呢，其实已经靠近我们的视觉系统的神经元的行为。那我们由此就推断，哦，也许就是说，从优化的角度，我要完成一个特别多物体的识别，也许我们都会用一个生成一个共同的 representation 表征，不管是生物大脑还是一个人工神经网络。那么这就是一种相互一种借鉴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为什么说我现在这是传统的观点啊？我现在就说有些时候我自己有一点儿，就是说特别是 ChatGPT 出来以后，大家也说不清楚它为什么工作，但它就有这么高的能力以后呢，一个所谓的生成模型，也许我也有在促进我思考，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一味的追求什么都是可解释的，所谓打开这个黑盒子，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因为。也许我们大脑就是足够复杂，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像个 ChatGPT 一样，你有了一个输入以后，它就按照一种规律，它就生成一些那种，一些句子啊，或一些话，然后你就觉得，哎，它好像有智能了。就是也许这些我们试图打开这个黑盒子，要解释它为什么产生这种行为的一种目标，也许是我们人类的目标，我们能不能实现，或者能不能彻底实现，不一定的，你知道。不一定这个可解释性是可能的，或者说我们真要追求这个可解释性，也许我们要发展很多新的数学工具， 我们有些概念上会有新大突破，也许我们才有一天把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给搞清楚。就这方面，实际上我也没想清楚，因为我自己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更新，知道吗？AI 的那个最新的发展对我很多观点也造成了冲击，我要重新思考一些，过去自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我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对，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其实大部分人觉得脑科学以及 AI 特别有迷人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它确实是高度复杂的。对，然后您的话也让我想起，就是我昨天听了一个是涉及到脑科学计划的一个论坛嘛。然后一般认为 ChatGPT 它可能是个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就是你就堆那个参数堆的足够多，然后它确实好像就似乎涌现出了一个比以往的 AI 更强大的智能。然后我们知道有一些那个脑科学计划，它好像也是说，是不是我们就是绘制足够精细的这么一个大脑的那个图谱，然后去收集足够多的那个 data，是不是也可能达到这样一个量变引发质变？因为现在我们确实人类对于大脑的认知还是确实还是在比较初期的状态，不知道在您这块有没有想法？这个也是我插播一个问题，也是我听到您的话想到的。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从量变到质变，只是就是简单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或者人家说什么都规矩涌现，这是一种回避问题的一个做法，你知道吗？不能因为自己描述不了，然后就叫一个简单的涌现就解释了，但是可能系统要足够复杂，才会产生的原因，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对超级复杂的系统，我们其实缺乏很好的数学工具去描述它所导致的今天的困境，你觉得很多东西了解不了。但是呢，我觉得，看吧，在逐步的发展，也许就是我们接受，这样超级复杂的一个系统，我们不能用现在我们目前已有的简单的数学工具来描述，我们需要发展一些新的数学工具，或者新的那种理解的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就像说的，牛顿，我觉得他最重大贡献其实在概念和思想上的。我们中国古人啊，观察了天体的运动特别复杂，我们没有试图去解释，有一个共同的法则去指挥它。我们的想象是，有个天宫，有个玉皇大帝，我们搞特别复杂的故事。但是牛顿他就意识到，哦，也许这个天上的那个天体的运动和我们地上的东西有个共同的一个特别简单的法则，这是他概念上、思想上的突破。他往沿着这个路子去讲了以后，他才提出一个力的概念啊。为了描述力，他也发现了数学工具微积分。我想，如果那个时代，如果牛顿没有预测什么东西，他直接告诉我们这些概念，大家会觉得他是胡扯，是吧？没人相信他，就是因为他说，你看，我发现这么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我能解释很多东西。大家觉得哦，牛顿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强迫我们自己去学力的概念，去学微积分。那么最后，我们就慢慢就接受，觉得这个理所当然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对生物智能的理解，或包括超级复杂系统的人工智能理解，可能需要一些思想和观念上的突破。
明白，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您今年其实那个跟几位那个学者一起出了一篇文章，是 AI of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st Principles。然后在里面您提出了可能就是六大这个首要原则，就可能是那个我们可以就是互相借鉴的。然后您可以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这六个 principle，就是觉得它非常的重要，是这个 first principle。
OK，首先就那个这问六个法则不是我一个人的提出，是我们北京有个就是智源研究院，我们智源研究院呢，我们有一个AI 的认知神经基础，然后我们中间有几个智源学者，然后我们指导我们的博士生共同写的这个东西，我只是负责了其中的吸因子网络，因为吸因子网络是我自己长期研究的方向。那么所以说我就为什么说吸因子网络是一个基本的法则，我想谈一谈，因为这是现在目前的 AI 框架miss 掉的一点，对吧？就说我们大脑是个超级复杂的动力学系统，动力系统就是说有很多神经元，有大量的连接，构造了一个到目前已知肯定是宇宙中最复杂的一个动力学系统。那么我们所谓的感知，我们的行为，都是因为我们受到外界刺激，或者我们内部产生了一种某种概念以后呢，让我们的动力学系统进行演化来产生一个行为。所谓的这个动力系统演化，就你想神经元发放在相互作用，它整个状态在变化嘛。就说我觉得这是我们大脑 是一个超级复杂心理系统，在时空这个区域来做信息加工，是和目前的人工神经网络在计算上的一个本质的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真要做一个类脑的一种智能系统的话，这个是逃不掉的。所以说，我在那个文章里我就抛出了那个心智的那个重要性，它是个我们大脑做计算的一个基本法则。
或者可不可以请您稍微再科普一点，介绍一下，就如果我们就是在 AI 里面引入这些类似心智网络的这么一个结构，就可能会帮助解决现在 AI 的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怎么帮它提升。
OK，我觉得在 AI 中引入这个问题，比如说可能就把那个抽象概念的问题给解决了。你知道我们有抽象概念是吧？我们与比如说，深度学习网络，你都用那个具体的数据训练它。但是我们人小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我们一旦进入读书，我们是在课堂里学习，全是抽象概念了。老师全部谈的抽象概念，学数学全是抽象概念。但是你也在学习啊，所以说我这个抽象概念的表征是一个核心。所以说 AI 的话，现在的 AI 是数据驱动，那么大家说还有一个知识驱动是吧？我们需要一种像我们人一样，通过抽象概念进行学习，才能加快我们的知识的获取。还有就是这样一个心智网络，它会形成我们大脑一种高效的记忆系统是吧？也许我们这次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也许下一次我们在线下，你可能还能一眼认出我来。但是我线下和我线上，我图像可能我的形象啊、头发或者是衣服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你还能认出我来，是因为你会把我的长相的一些抽象概念给提取出来，抽象表现提取出来，我的声音、我的名字全部连在一起，可能你形成了一个大脑中形成一个无视的概念，用少量的神经元表征它。那么你想想，如果我们把大脑怎么表现这个抽象概念给搞清楚了，还有别的，比如说情感是吧？我们这种终于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以后，你才能做一个像我们真正类人的一个智能系统。所以说这套东西的话，也应该在未来的那种人工神经网络中给引入进去，来推动发展。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我觉得解释的非常好。对，确实就是我们的认知绝不是停留于，比如说识别一段话，然后什么识别一只猫这么简单的一些概念。
我们要有一些深层的理解，是吧？
是，好，不知道您现在团队，或者说您有没有注意到国际上其他团队已经有在做类似的尝试了呢？
我不知道，我觉得，目前啊，这种抽象概念的表达，我在大脑中表达，我知道没有去做实验的，那但做实验的不算啊。我要是做出一个理论，做出一个模型的话，我觉得目前没有做出来的，但肯定有人在尝试了。那么我们课题组也在尝试，你知道吧？就这
明
样
白。
子。
然后除了这个抽象概念之外，您觉得就是目前的 AI 和我们的人类智能还有哪些主要的差异？就是非常本质性的。
我觉得那个本质性的东西啊，可能就是说，大家在谈很多智能的时候呢，有可能有点儿。后来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在比如说在批评 AI 的时候，或者批评的时候，和人对比的时候，有 bio 脸的概念可能有点搞混了，一个叫智能和一个智慧。智能呢，就是说一种智能是，比如说就是这种认知能力，它是针对某个任务表现出的一些，比如说我的学习。比较复杂的推理是吧？这种能力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我们人类实际上是我们经常说，比如说一个诸葛亮这种，我们不会说诸葛亮比关羽和张飞差，我们说诸葛亮更优秀。实际上我们在强调一个更高级的能力，就是智慧。因为智慧就是认知能力，还外加一种就是说一种情感社会认知的能力是吧？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不会说一个有我们说头脑简单、匹夫之勇的人，我们觉得他很智啊、他很，我们甚至都不说他智能，是吧？就是我们生活中会发现智慧，那个混在其中。人家又一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全球变暖啊、一个解决方案是吧？那么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把人类全部给杀掉算了，因为就没有那个变暖的那个祸害了。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最愚蠢的行为，是吧？其实因为我们要考虑，在我们在做这种综合复杂任务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一个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就包含了，就是说，我们的一种社会交往能力。我们要考虑一个，比如说全人类共同的利益，是吧？还有这种特别复杂的场景中，你的一个综合能力，而不是简单一个具体任务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从这意义上说，你可以想象，目前的那个 AI 离这个非常非常远，是吧？根本就何谈智慧呢？ 包括刚才前面谈到那个认知能力，虽然 ChatGPT 表现出一些那种所谓那种做数学题啊或者推理了，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它还没有真正像我们人的那种抽象那个概念上的一个推知能力，所以这个距离还很其实还非常非常的远。但还有一点就是说也不可忽略的就是，ChatGPT 也好，现在最新的 AI 也好，他们在做一种我们大脑新皮层干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认知推理能力，但是我们生物体有一个特别亿万年进化的，叫做一种本能行为，这台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属于现在 AI 的发展具身智能，你知道吗？否则的话，现在就是说，你 AlphaGo 再厉害，你还找个人来帮拿棋子呢，就是拿棋子这个简单的动作，对现在他们对那个机器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说我们去啊这个。不难，这个很容易，但它很难啊。它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先天的一个能力，实际上是亿万年进化优化的结果。实际上，我们这套系统没搞清楚。如果我们要搞清楚，我们很多本能行为，跑，比如说跑步啊，或者是那种手眼协调啊这种行为的话，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机器人就会这个领域就会超速发展。那么，那这个再加上我们有那个一定思考能力的 ChatGPT，那么这两个混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就是说能服务于社会的机器人了。否则现在它就算是没胳膊没腿儿的一个，就是说能做一些语言加工的一个机器，就说没有具身智能，也谈不上智慧，其实很长远的路要走。
这个需要各个方向上它都需要取得很多的突破了。
对对，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我也想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 AI，反正研究者也都 claim 它某个具体的一个智能体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然后我们知道图灵测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早期的概念，就那时候就是 AI 也就是非常的不成熟，然后可能它是一个有点过于简单粗暴的一个假设。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基于您的思考，就是如果觉得我们需要在新时代就需要有一种好的方式来测试，就是 AI 它真正的一个能力，或者像您说的。就是真正的智慧的能力，就是您觉得会用什么方式会比较，可能会更与时俱进一点？
这个问题，我没有细考，认真的思考过。但我知道，就是说，就刚才我举了一些我们生活中我们人的认知能力，是吧？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就是说，比如照顾别人情绪啊之类的，还有就是说，在这种复杂场景中，我们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所以说，我觉得是目前这里面有点欠缺，就是说，应该是认知科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应该把我们人的各种各样的那个认知功能，应该做一个。像那个 image 那样做个数据集，这样的一个或者做一个标准任务，然后让这些现在的人来做这种事情，才行。不能简单的用图灵测试，通过这个语言那个问答，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没人做，但是应该做了。如果我们往下面走的话，应该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了。
明白。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 AI 它有过几次寒冬，而且就是它的寒的程度是现在我们这帮出生在那个什么
理解
那
不
个
了，是
AlphaGo 年代人难以想象的。然后我不知道，就是特别是您现在作为一个就是可能 group leader，也是那个北大那个心理与认知科学的学院的院长嘛，就是我不知道您在研究与教育的过程中会如何，就是会不会比如说。叫学生就是做好这个准备，就是有可能未来还会经历一些冷热的交替呢。
对，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看过了潮起潮落，是吧？所以说我会对现在的AI 的取得成果呢，我一般感到很惊喜，甚至我都有点惊讶对 ChatGPT 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不会被那个自媒体那个吹的给骗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些基本性的科学原理还有待去挖掘，你知道吗？所以说在我的课题组的话，我会让我的学生呢，我会觉得他们。一个是我在选学生的时候，一定就是兴趣驱动的。你只有保持你的兴趣，你才不会随着外界的潮起潮落，那个去驱动。而且我也不会让他们去赶潮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儿的学生也是优秀的，是吧？也是北大的，然后也代表中国科学的，我觉得是一种希望吧。如果都跑去赶潮流，太 low 了，你知道吗？哦，因为别人做了一个大模型，我也做大模型，你搞什么搞？你知道吗？这是那个国家跟这么好平台， 所以说，我会希望我们族里同学呢，在坚持自己的信念上，然后就锲而不舍、长期的工作，才能做出原创性的成果。因为在我看来，就说现在的目前的发展路数只是一条路数，而且也不是终点，还有大量的问题。所以说，可以说最 fundamental 在我看来没解决的，因为在我看来，我们要理解我们生命的本质、意识、思维的本质，这才是最 fundamental，这个比 AI 还重要。AI 只是一个物质的应用，但是我们理解我们生命的本质，那是更 fundamental 的东西，是吧？所以说，至少在我们组里头，还好，同学们都是一种，抱着于那种更长远的理想和目标，在那种，锲而不舍工作。我们不要去羡慕、嫉妒、恨他们，我们要学习他们那种当年他们在那种低谷中的锲而不舍的精神，然后把这个精神用在就是说我们自己的那身上，我们开展科研身上的话。争取呢长远的能在这个交叉的领域做出好的成果呢？
那经历这十几年发展，您会怎么评价现在这个就是中国这个 community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也是在还在发展中，还是人太少，人太少，但是会越来越多。但是就是说，有些是这样的，有些的影响它不光是我们计算神经科学，因为比如说现在有类脑智能的人。他们也是在用根据神经生物的建网，就是跟那个深度学习网络不一样，做一些偏脉冲神经网络。那么他们也在学计算神经科学的知识的，所以说这个领域它在扩展。因为对比来说，计算神经科学就该当理论物理，你像理论物理多大个领域啊，是吧？所以它这个扩展，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一个月前不到我做了一个线上的一个课程，叫做。神经计算建模，神经计算建模，我就感慨，就是说我做一个学术性的那种线上的，还非常便宜，因为我主要目的就是那个，就是普及这方面知识嘛。然后我说搞了一个给演唱会的感觉，那个票一出来就被抢空，你知道吗？你看我们主要是基于这本教材，我给你看一眼，
好呀，
看得见吗？
看得到那个实战，那个建模实战，
对，然后那个，所以说网上报名人特别多，然后但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因为我也是要控制质量的，我不能说人家讲了就不理别人，所以说我把我全组的学生大部分的动员起来当 TA，所以说我们最后控制人数是400，最后反正至少我听到的，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恭维我说我们这个课做特别好，我觉得多多少少就受到我从当年那个。苏州那个 summer 那个 school 的那个影响，就做东西要多做认真，不要做。所以现在准备策划第二期，因为很多人没报上名，来盼着第二期呢。所以说我们准备做第二期、第三期都有可能做。
是的，是的，就其实希望我们到时候这篇专访发出去也是能为那个自然神经科学带一波货。因为上次其实汪老师的那个专访发出去之后，这个阅读量确实是要高于我们平时的平均值的，也多了一堆新的粉丝，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是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对，我们后台也有很多的同学问怎么报名。对，
哦，是吗？
刚才也聊到，就是这个领域真的是非常那个，就越来越枝繁叶茂了。然后是也想问一下，那就是您觉得，就是这十几年来说，整个学科，你觉得从科学方面来说，就是比较大的突破和进展有哪些呢？
可能我自己的这个领域啊，可能比较挑剔，也许我自己是比自己的目标设太高。其实这个领域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进展也挺多的。比如说十几年前的话，我们可能做一些简单的神经元的建模或突触建模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的话，大家就越来越走向一些大规模网络的建模，就要针对一些再不再回答一些实验的简单的一些行为，而是想实现一些高级的认知功能的这种解释。但是客观的说，就是也是我们这个领域，我现在所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老说我们要比如说，哎，我们大脑，如何如何优秀，我们要去大脑中，我们要搞出一个好的应用，是吧？我觉得我们这个领域面临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拿出一个目前 AI 中 AlphaGo、AlphaFold 这样的那个杀手级的应用。绝大部分人相信，我们学习大脑应该能学到这些东西，是吧？因为大脑这么 powerful。但是我们这个领域的话，现在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拿出一个 AlphaGo、AlphaFold 这样的应用出来 我们也没有在一个神经疾病上做出一个模型，说，哎，你用这个模型就可以了，然后你的神经疾病以后你不用做动物实验了，你用我这个模型就可以了。这是欧盟脑计划的目标嘛？他们也失败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领域呢，也是我自己的坚信啊，因为它科学问题是正确的，然后也大脑也是活生生的那个例子，那么跟他学肯定是一条路数啊。但是就是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每一个在这个领域的都要共同努力，争取在这个领域中取得大突破。所以有时候我反而要用那个 Jeff Hinton 的话来鼓励我们的学生，因为当年那个人工智能寒冬的时候 ，Jeff Hinton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大脑就是这样一个网络，没有理由它不工作呀。说这个就是这样一种辅助的简单的经验支持他锲而不舍、长期的坚持，最后就推出了那种深度学习网络了。那么我也相信，我们人脑就是这样的，是吧？我们每天在工作，我们每天在高级认知功能，各种都有，没有理由说我们再去学它搞出东西来。但是呢，就算它太复杂，它是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一点一点的那个积累，最后会赢得突破的那个关口。我相信十年之内吧，会那个，会出来。
就是说起类脑，我想起就是Lacan 其实他有一句就是也他经常说的话，他就说其实 AI 不是仿生学。对，就他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人不是通过模仿鸟而造出了飞机，人是通过研究这个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然后才造出了飞机。然后，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关于这个类脑计算，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就是从那个大脑的，就是工作原因中得到启发的，以及就是说，确实对于如何突破这个现在计算啊 AI 的一些瓶颈的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就还是有好几条不同的路径的。然后您为什么是坚持认准这个类脑计算这一条路径呢？
OK， 首先我要强调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用类坤的话说，仿生到底什么程度是吧？我是反对，就是说仿生仿到把大脑所有的精细结构、精细的东西仿了，我觉得那是不对的，那是实现层次的。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的大脑吧，我觉得用 David Meyer 说有可能有三个层次啊，对类比啊，不是他原话，就是说我们首先有个行为层次，就比方说我们认知功能，我们的各种心理行为是吧？然后中间有个实现的层次。这个实现的层次呢，它是可以描述成数学方程的，或者是网络模型的一种层次。在下面是神经生物的实现的层次，比如说神经元、突触该怎么连接。对于我们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我去看大脑的时候，我不会说一定要去模仿实现的层次，全是盯着实现的层次，实际上是我觉得真的是没多大意思，而且也搞不清楚那么复杂。我们最终是要抽象出一个理论，我们要抽象一个大脑工作的理论。这个理论，大脑工作的信息相关理论，可能也许有智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一个数学化的东西。下面的神经元是个层次。所以说我们在做类脑的时候，的确是我不能说去一直就是说，天天等着神经生物去加的进展，一点点去，从神经元开始，突出开始搭建模型。我们不是，我们是要从神经生物得到一启发，然后外加一些我们自己人的理性的思维、数学的攻击加进来，就是说上下夹击的方式，能争取把一个类脑智能给搞清楚。这也是我课题组研究的路数。
好的，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您要选出，就比如说，就是您近几年甚至近十几年能看到的，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脑科学或者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带给的，像 AI 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启发的话，就是您觉得是就是哪些工作或者哪一个工作？
我觉得有一些应该是，我们大脑的一些，整体框架以及认知架构，然后我们的高效的记忆的收缩系统、表征系统，然后这类东西可能会对 AI 有些往 AI 往下面下一步走，还有也许担心某个高级认知功能的突破的。
对记忆这块儿，就是我们也挺感兴趣，能请您稍微展开讲一下嘛？就是这个，就是关于人类的记忆和那个 AI 的记忆，对的，它的一个 gap。
AI 实际上没有记忆是吧？AI 它是你大数据训练好以后，但你也说要有记忆，就是说它那些就连接的权重就把那种它计算模式给储存起来了。但我们大脑的记忆呢，是一个网络中的一个连续心智网络，就是我们说心智网络。那么可能每一个心智就对比着一个抽象概念的表达，所以说我们是在网络中 这些不同状态之间相互的交流、相互的计算啊，来形成了我们高效的记忆系统。所以说我们这个连续心智网络是我在科研中做了很多课题，但是这是个唯一一个我20多年没变的一个课题，一直在做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能细节也你们要有兴趣以后讲给你们听。那么这就是一个我们这个网络就解释，比如说海马是我们大脑的记忆系统。现在还知道这个海马和内嗅皮层，那么它们共同的作用，现在就指向它们想表现出我们抽象的概念，那么这点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在抽象概念的表达就有突破，也许在 AI 中就会用得上了。心智网络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就设想一下，哎，你是什么背景？
您猜，其实我是文科生，我跟。
对对，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跟你讲啊？就是说，你就想象我们大脑实际上是就有很多神经元连接超级复杂的网络，是吧？然后我收到这个一个输入以后呢，我这个网络的状态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实际上就相当于做在做计算啊，会记忆也好。那么你可能就说你因为大脑有参与很多的噪音，那么它的心智就代表一种你可以去噪的一个稳定状态。所以说才会导致那个比如说韩琦是吧，我现在知道你的名字了，听到你声音了，看到你样子，我估计下次我还能认识你。但也可能不认识，因为我现在年龄大了，有时候容易忘事儿。但是就说你会在我大脑中会有被我记住了。你是怎么记住的呢？那么目前看的就是我的众多神经和网络会形成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对应着你。所以下次在你的图像再出现在中呢，我这个网络就演化的状态，我一下就想，哦，这是韩琦。所以说，我们就认为大脑是这样一个计算，或者大脑甚至是个记忆系统，它可能给我们电脑的计算不一样，它是个记忆系统。就说一个输入触发我产生这个系统演化的某个状态，我记忆就恢复了，然后我就说啊，我识别出你来了。所以这个心智网络就这么一套数学框架来描述这样一个事情。我不知道说清楚没。
对，那么比如说同理的话，它会不会比如说跟我们的决策也是可能通过这种机制？可能我决策我也是会有自己固定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每次可能到同样的一个场景，有这样的一些信息输入进来，然后也会发生这个心智的一个动态，然后我就是遐想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延伸？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就是汪小金的工作。他就认为比如说我们有两个状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就相当于有两个心智。我外界的话，就我在做抉择的时候，相当于我收集证据是吧，那么这个证据呢就会决定我到底落入哪个心智，最后我来做出抉择。那么你刚才还说了我们跟甚至我的语言就是我一系列的那种发音，一系列的那个句子和语法。那么这个语法的基本的结构，按照 Chomsky 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基本的语法结构实际上是我们先天就储存在我们大脑中的，它就好像一系列的心智网络一样，心智一样。那么我在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话的时候，现在我大脑状态就一个心智，就像语法算这样，这不给展开，这样我理解你在说什么话了。
之前好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好像高尔夫球洞的那个什么？
对，高尔夫球，你就它那个洞就相当于一个心智。那个就是为了便于大家直观理解的。
是就有点像物理上它有一个势能或者它有一个引力，然后反正就是它是最有可能落向的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对对对，就能量的最低点。
确实在物理学上就是感觉又有想它有个姿态嘛，然后你可能刺激它一下它可能会跃迁，然后但是它最后又会回落，就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这可能就是计算神经科学的奥。的迷人之处吧，就是会让我想到很多就是可能在别的领域听到的一些概念。
对，所以说心智的概念是物理学家提出来的。我是物理背景，所以我自然的就接受而喜欢的概念。我就用心智来描述我的一些科学工作的。我当然我现在意识到一点，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很多人就是说认为我们搞计算神经科学搞大脑的机制是为了 AI。没有 AI 只是我们的一个副产品，对于我个人来说，了解大脑的奥秘是更重要的。我是需要知道我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AI 是副产品，我可以不要物质生活，我只要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根本就不重要。而且说句实话，真要我们搞清楚大脑工作原理，它可能对这个社会的帮助它不是 AI， 比如说教育，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大脑，我们一个人的发育过程中它是怎么大脑发生可塑性来学习知识的， 它对整个教育的反哺会超过现在目前所谓的什么图像识别啊这些东西，明白吗？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计算神经科学实际上还有更，我觉得更广阔的这个前景，只不过我们可以在类脑智能这方面和 AI 有一些交集，我就想补充这一点啊。
是的，其实是在研究人类智慧的本质，然后这个一定是可以去应用到人类的社会当中的方方面面的。那 AI 可能是近期大家一个是热点，以
智
及
能
它
的，
可能
对
就是
对。
对它是一个我们可能可以发展的比较可见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对，明白。
因为我自己是跨学科的嘛，现在心理学院工作，我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学科之间有些壁垒啊，做 AI 的人呢，他们擅长的就是说，把一个任务，即便是个分类任务，他们做的用数学化做得很好啊，那么心理学家呢，长期呢喜欢在行为层上研究，但是关于就是说我们人的智力和思维，在心理学上有个学科叫比较心理学。中文叫一层比较心理学，那么比较心理学里面，其实在几十年前就有大量的研究，他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动物到底有没有智力？比如说那个大家经常说的，哎，乌鸦是吧？能把石头捡起来，放在一个瓶子里把水升高，他就哎，乌鸦是不是有智力啊？比较心理学他们做这方面大量的研究，还有用别的动物，比如说老鼠，来回答这个问题，动物到底有没有我们人的那种智力？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都被 AI 这个领域给忽略掉了。那么 AI 的人呢，应该去看一看，比较心理学研究，同时呢再看一看心理学上基于行为层次上对人的认知里面大量研究这样对比以后呢，也许就会意识到哦，至少意识到下一步 AI 真要实现类人的那个思维和智力该怎么走那么对于我们做计算的，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正好把这两个领域之间的那个 gap 给填在一起了。AI 的呢，可能强调了一个数学模型，那么心理学强调行为层次。所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要真的把人的认知行为给解释了，解释清楚了以后，你可能就回答了哦，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帮助 AI 怎么发展？也许回答出人的高级认知功能的本质是什么？可能都要回答起来。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计算神经科学，现在做的不好，但它未来的使命就是应该，做到应该随着科学的发展，应该就是用一些构造一些大模型的方法，把人的高级认知功能从数学上机制上给解释清楚，而不再停留在行为的描述上了。我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情感在我们的那个智能计算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明白，
对，就是这个情
收
感这
到，
个问题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他就是说，有一个那个人工智能大家，我名字具体给忘了。他就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机器人需不需要情感，而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到底能不能产生智能？这我觉得这里面涉及的一些东西就是智慧的问题了。因为
是的，
情感是我们智慧的重要的核心的一部分。
就它有可能是一个充分条件，对，
就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这个交流，我们也是很受启发，然后我感觉干货也特别多，感谢您的时间，也
好，
谢谢
再
韩
见，
琦，
再见，再见，
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再见。